弟兄姐妹平安。一晃两年，再一次回到这边，很感恩。所以就像前两天我在我的微信群里面说，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大了，然后呢，一晃就老了，再一晃呢，就没了。所以这两年一晃就过来，但是就是在这似水年华的里面，很感恩是我们的神，他仍然在这里发出他的呼召，这是荣耀的呼召，说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让我们不至于在这晃来晃去的年日的里面好像就是失迷。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这位荣耀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你裂天而降，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你呼召你的百姓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容颜，我们要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在这里也祈求你自己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来向你的儿女说话，把你那神圣的呼召真是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次信息是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然后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16-17，我们一起来念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他这里说到说这殿是圣的，就讲到有一个殿在我们中间。在出埃及记25里面，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下面的时候，神就向摩西启示出他的心意。我在这里念这段经文，25:8-9，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到了哥林多，到了以弗所书2:19-22，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就看见神整个的心意，他在这里有一个极其极其一个渴望的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在。所以救恩只是一个预备，一个根基，他要在这里，他要带领他的百姓，有一班神的儿女，他要在这里要实现他的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居所，得到一个荣耀的殿。那这个殿之所以荣耀，是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荣耀。昨天和我们这边的几位同工，然后我们出去有一个野餐，然后走到那个山下的时候有一个农场，然后在那里大家坐在那时候说：哎呀，我们要离开那个农场远一点，免得那个味道很大。然后后来我们结束之后，我们走过那个农场，那就看见那个猪，他们真的在那个猪场那里挖了几个坑，然后那个猪就在那个泥坑里面打滚。哎呀，我们就说这圣经里的话，猪在泥里面打滚的，它真的在里面打滚。我就想讲的说，我们人我们怎么可以去和这样的牲畜在一起呢？对吗？然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同居，不可以跟他们同住，而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荣耀，他要住在我们中间。 因为他是荣耀的，所以他当他指示给摩西的时候，他说你要为我造会幕，而且就是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们的样式。而到了新约，他说你们要靠着他说到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讲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神圣。那主耶稣他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二章我们看见，当他回到那个耶路撒冷，进到神的圣殿，他发现里面有什么，有卖什么牛羊鸽子的，然后有兑换银钱的，他就里面充满了极其的愤怒，他推到那个银钱的桌子，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把牛羊卖牛羊鸽子人都赶出圣殿。然后他就在这里说，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什么是圣洁，就对于我们这地上的人来说，好像 很高大上，哎呀，到底什么是圣洁。那圣洁他就讲到那个分别，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的里面，一开始当他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创造天地，接下来他就说什么，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做一个什么分别的工作，光与黑暗的分别，然后天与地的分别，他分别，然后他有一般人类出现，然后在这一般人的里面，他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他做分别的工作，他拣选亚伯拉罕出来，然后从亚伯拉罕生出一个族类，然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分别，他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分别的里面，他来分别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做那个分别的工作，光与黑暗的分别，天与地的分别，神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所以神今天在这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要做成那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因为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说神岂能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他我要摧毁这殿，摧毁一切人手所造的，三日内再重新再另外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三日里面，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日复活，他荣耀升天，他降下那个圣灵在一切信他名的里面，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神是圣的，而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疵，神的儿子他就要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做那个圣洁荣耀殿的根基，今后所有的建造都要在这根基上来被建造，都要在基督的里面来被建造。我在从我不记得是哪一年，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们刚刚从国外回到国内，回来一两年的时间，其实那时候竞争那个环境也是。我自己觉得说，哦，我应该还需要再去多一些的学习，然后可能也有一些环境是我自己也觉得说我要逃避的，所以我希望说用外面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我很不再要更不一样一点，所以我就又有申请说，跟我在伦敦大学的那教授，然后我申请说我想再回去再继续学，啊，他接到我的信，他非常高兴，说哎呀，很欢迎你能够再回来。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出去。其实当我们这个人 当被神拣选的时候，他分别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样做分别的工作。今天不是我们这个人要做什么决定，要买什么衣服，要去读什么样的书，或者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乃是当我们知道说我是属神的，那所有的一切的决定都要在他的主权底下。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问神说，我到底是真的是需要出去吗？虽然外面的很多我个人的感觉，然后外面的很多的环境，好像似乎是我觉得我很想出去，但是神就用前两周牧师在这里讲到的上山取木的那段经文，哈该书一章四节，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当主用这句话一下子说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就让我看见我生命里面真实的那个荒凉的情形。神不能够安然居住在里面，可是我还在为自己去建造我的天花板的房屋，要满足我自己觉得要在这个世界生存所要的更多的一些的装饰，更多的需要。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跟主说，我说好，那我愿意在你的里面，我愿意来接受你在我里面的那个建造。所以那个时候03年04年，那时候是风闻有博讯，但是四年之后真的是亲眼见到博讯，也进到他的里面，这是我很感恩的。但其实那个生命里面的荒凉，若不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我们不太会觉得说我生命真的是很荒凉的。像周五晚上我们查经，我在亚杜兰组的时候，我们就分享到那个爱，神讲的那个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可是我们想到说，哦，原来爱是这些，但是当我们在生活环境的里面，那个对我们最爱的人身边，像我们的配偶，就是你在爱中做的选择，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一生。可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连那天说，哦，我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我一个星期洗两次澡，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忍耐。然后我们那个不计算人的恶，可是当我们和我们的另外一半真的发生那个不同的时候，有争执的时候，其实我们最会计算他的恶，我们常常就把那个账本晒出来。哎呀，某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的，某年某月某时，然后你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说的对方都一愣一愣的，说怎么回事。所以你知道那个不计算人恶，我们根本就做不到。像我自己同样的，我在家里边我会做饭，可是你为着爱这个家你要做饭。因为我之前没有结婚之前我什么都不做，然后以至于因为都是我妈妈做，她太能干，所以我做饭不会做，打扫房间不会打扫，然后什么，因为我写完了我所有的东西，我只要弄完了我就离开那个桌子一走，你转过身马上就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你一进门你的鞋一换掉，你再去穿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的。哎呀，反正你就享受那样那种生活。所以我还没有结婚之前，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之前，我的同事就在，他们就那年长的人都为我担忧，说，哎，静啊，我们常常说你怎么办呀，你什么事都不会做，以后你要成家的你怎么办呀。哎呀，我那时候还无所谓，但是真的因为爱你进入婚姻之后，哎呀，我学会了做所有的家务，做饭还不亦乐乎。可是慢慢你就觉得，当你在那儿做了半天，然后你说，哎，吃饭了，然后人家慢慢腾腾然后来，然后你还要等很久，你把所有的饭菜都摆好了，然后人家还不来，你还在那儿等，哎呀，吃饭一次两次可以，可是久了你就会里面那个苦毒就开始出来，你就觉得，这个爱这什么生家庭生活，这爱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就觉得那个生命里的枯干，那个荒凉就是这样的。 当对方让一句话让我觉得很难过很伤心的时候，哎呀，我就没有办法去饶恕他。圣经里面说你要饶恕，那个爱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是要饶恕。可是哪里有饶恕，根本就没有，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人家还睡得呼呼的，我越想越气。你把我惹成这样，你竟然还可以睡觉，你不是很爱我吗？我都在流眼泪，你怎么不安慰我呢？然后我就会把被子掀开起来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要说什么说清楚，你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那生命里面真的是荒凉，你没有那个不止息的爱出来，到最后就完全枯干枯竭。所以那时候当神在这里啊，跟我说哎呀，我的殿在这里荒凉，你却还要去造天花板的房屋，我就知道神在说什么。所以当我在主的面前去这样去领受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真的是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做那个荣耀的建造工作，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他更是要把我们带到教会的里面，带到肢体的里面来享受这一份，因为万有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而他的身体教会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它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更能够领会到，并且更能够在生命的里面被建造。最近这 几周那个小树苗他们在做培训我进去看培训的时候，我里面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我就觉得说这一班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接受，因为他们要先有一些主题出来，然后他们各个小组会根据这个主题会做一些presentation。 可是他们在做的时候，然后就要接受老师们的一些指正，然后这里不对，那里应该修改。我就看见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谦卑的在这里接受这样的一个受教，接受这样的被指正，而且是当着众人。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自义，我们自以为是，我自以为常常是自以为对，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指正。可是今天这一班年轻人在教会的里面，在身体的彼此的配搭的里面，他们在这里领受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丰富，那个生命的建造。感谢主，因为这殿是圣的，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在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他所有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他生命的里面被他来建造，一切不属于他的，不属于基督的，他都要来破碎，他都要来用十字架来除去，来分别，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走在通向西安的这样一条圣洁的大道上。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先声明一下哈，我不是毕业生，我正在学习中。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呢我能够站在这里我很感恩。真的是，如果是像以往的时候，我可能是我很就是说能够把这项侍奉我能够推掉。因为我站在这里，我知道这里面都是顶尖的人才。说硅谷这个地方真的是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顶尖的人才在这里。而我呢，我其实我们从一个农村来，我是一个初中的毕业生，学的还不怎么样。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是我把我自己摆在这样身体的里面，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也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我能够愿意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见证神的名。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也在思考这段经文，这殿是你们，我一直在这样思考，这殿是你们。所以说我们从旧约的当中我们看到说旧约的圣城圣殿和新约的教会都是指的神的百姓，都是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那个我们这几周也在查那个哥林多前书。虽然哥林多教会他在他那个所出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他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名称是说哥林多神的教会。他说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感谢神的人，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虽然哥林多存在很多的问题，他有嫉妒纷争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败坏淫乱都在里面，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哥林多神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被神所买赎出来的，在基督里耶稣在基督里，所以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他们是从世界所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这帮人，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是归给神的，是圣洁的。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说今天这殿是你们。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岂不知就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这殿就是你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也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神愿意在我们中间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所以今天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诗歌也是愿天敞开裂天而降，神就在我们中间，神要在我们中间得着他的荣耀，神在我们中间主要享受这样的安息。我们真的是感恩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样的污秽败坏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殿，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要真的是把我们每个人都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不是说哎呀，我只是参加一个聚会，我不是说我哎呀，我只是来听听谁讲道而已，而是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就要享受身体，我们要在身体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所以说我真的是我也知道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们真的是不缺到今天听于老师讲，但是我真的也没有什么主要说要教导弟兄姊妹的，只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这几年的服事当中，我也看到真的是身体的这样的重要。所以我信主很长时间，但是中间就是像那浪子出去了一段时间，在通过这样的学习博训，进入博训以后，也让我真的知道神的心意他要的是什么。所以说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和我家弟兄真的，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就对神那个热心好像就是说哎就那段时间只是一个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人牧养，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没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只是一个开始在家庭里面的聚会，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那样，所以我们对这些真理都不明白。当在教会侍奉火热的侍奉热心的服事，但是这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跑了，因为这是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从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压力，好就是说我们就说不干了，就是说好像就不干出去了。在这样过程当中，当我们在外面流浪，在外面这样的在这样的打拼的时候，神也用了各样的环境来炼净我们，来造就我们。当我们再一次回到神家里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要恢复这样的在神家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以前做事的事情好像就是说我要做事，我要为神做，可但是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干什么，就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同工之间的这样的摩擦。你一个人在家，你可能是你可能也是一个很得胜的基督徒，你可能有灵修，你祷告和神的关系，内在的关系都很好，而享受那个属灵的这样的氛围， 享受那个和神那个关系的很美好，觉得很，但是你一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同工之间的搭配。我们就像于老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我们基督徒是活在那个肉体的里面，当这个肉体碰肉体的时候，会很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当一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可能是就是来自肉体，可能要说这个人怎么样。但是我们当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身体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团队的里面，我们不是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不是要彰显哪一个人，而是不是这个人要怎么样，而是虽然这个人可能是他伤害了我，虽然这个人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不是这个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怎样去包容他，怎样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的侍奉。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出来我们再一次进入到教会侍奉的里面的时候，虽然也会经过软弱，虽然也会有一些难处，虽然可能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很大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是在身体的里面，在身体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在一个单独，我们也不是在所以说在一个个人的这样侍奉的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侍奉。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虽然我94年信主，在这样的过虽然就是有经历这样的生命的就是要是说很大很多这样的波折，但是从一路的走来，我也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在我们夫妻当中做着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说在单独，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说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让神在这个教会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因为我们都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的里面。所以呢，我也是那个和弟兄我们在服侍大学生团契，我们在这样的怎样到大学生团契的里面的呢，是弟兄哪一次回去因着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为大学生祷告，说需要一个家庭来服侍这个大学生，但是呢谁能过去，教会的同工一直在这个同工会上一直在祷告这个事情，所以说有时候说也可能是我们两个能够是最合适，但是弟兄也担任教会一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过去了可能这面的力量就会缩减，但是又是我们不过去呢，可能是这个大学生的事工，你要知道每年可能是我们有时候弟兄一个人就是说礼拜天去讲一次道，但是平时没有人牧养，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孩子们就会流失，只是一个表面上，只是一个在一个团契里面，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而没有他们生命当中这样的改变。但是说那个我们也在同工也是也一直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但是呢当有一天弟兄因着这个事情，他说如果我要上大学生的团契去服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去，当时我说好像里面没一家思索的时候，我说我愿意，但是哈按照我的想法，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很就是内向，也不愿意去言语，多少时候我也可能是在教会当中我可以能做一些事物，但是你让我去讲去和这可能是站在台上，我今天就你去其实有时好像就是有点紧张，说我说的话可能是就是哈、可是今天我也感谢神，当于老师说让我能够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是说一点就是没有去推辞，我也不紧张，我这两天我觉得我也睡得挺好的，可是我不管我自己了，我不管我是语无伦次的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要把自己摆在身体的里面，告诉我这那个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在身体的里面的服侍，所以说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传道人啊，他们都是传都是讲道，我是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我只是一些做些事物，可能是我真的是在这样的场面，我和人交通的时候可能 相处这一个多月，我们说话都不说太多，我这个表达能力就是说不是那么太那个，所以我很有时候我很自卑，有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在这样场合当中我们去传讲什么。但是今天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摆在身体的侍奉里面，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所以我不是要说哎，我要显明我自己，或者他要显明我自己，我是能在身体里面，我们这是一个的这样的侍奉。所以当弟兄和我说要到行政团契的时候，我不加思索说我说可以，他就像和教会说，他说可以，我们两个可以去。但是那个当时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愿意让我们出去，说你们出去了可能是教会这些力量服事的这些、啊、可能都会缩减，但是他有在教会里开那么多小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进入行政团契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外向的型的人，我不愿意，我就是说不能和孩子们哎呀这样的场面就沟通，说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代沟，所以不是那样的活泼，也不是那样的。所以有时候我的弟兄就说哎，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可能我就改变。我不说哎呀孩子我想死你了，我不会说这句话，我真的不会说这句话。真的是当礼拜天假期回来的时候，他你不能上门前去抱我他们。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这样的去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他对我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所以说对我很多很多的要求，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我对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哎呀我怎么这个样子，我对我自己有时候都没有信心，我怎么能这么个样子呢。所以我在服侍大学生这三年期间的当中，所以说我没和孩子们说哎呀啊就是说那样的亲，但是我每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与他们做饭的时候，我是用心去做。我就是问弟兄哎呀吃什么呢，弟兄常常用这句话，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就是我相信我因为感谢主的恩典哈，我这个吃什么喝什么，因为不是我要吃什么喝什么，因为我和弟兄的生活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也有时候这句话就是有时候弟兄姊妹和我说的时候，我也说我弟兄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知道我这些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所求的，我是在为孩子们去做的时候，但是因着这样的感情，我不会他们去这样的沟通的时候，让孩子们知道我是在珍惜，我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当我这样的去这几年我并没有去哎呀去和他们去过多的去接触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都愿意来到我的身边，就是说他愿意敞开。因为你知道现今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不愿意向大人敞开，他以后有很多的问题他不愿意去说，他可能对着电脑对着手机他可能不愿意对你说，但是今天这些孩子们他能他最里面的问题他能和我们去敞开，我就感谢神。虽然说我不是用言语去帮助他们，但是我是在这样的服侍的过程当中，说我去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弟兄用话语在这样去传讲，我是在底下是在这样的用这样的服侍。虽然我天天忙忙碌碌，我去为他们做饭，到时候我真的是他们也说啊、哎、阿姨你辛苦了。但是我看到孩子他们那样的兴奋，吃的在这样的吃的里面谈谈笑笑的时候，看到这一个在一个团体里面，在身体的里面，我真的很高兴。我累也很高兴。所以说那有时候他说、啊、阿姨你真不容易，你一个人做五十个人的饭六十人的饭。但是我是真的是很感恩，我真的是在，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我女儿回家说妈妈你太偏心了，我回来的时候你做饭怎么不用在团契里好吃。我说那是有神的祝福，真的是有神的祝福。感谢神的恩典，就是看到说在身体的里面，说这殿就是你们。我说不是在就是我当顾我自己的事情，可以我自己可能是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享受一点，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可能要天天，因为我们到那个团契的距离也很远，可能我们要去给他们去有什么事情，哎叔叔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吗，可以，我们就只要有事我们就要开车过去，我们可能比我们本教会要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我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些孩子们在生命的成长，他们愿意委身，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去担一些责任，我们就很感恩很感恩。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我也知道 我这次不是我能所能做到的，而是圣神的灵在我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也真的那一次于老师讲到的时候，他那句话也深深的触摸着我。你个人的素质决定的这教会蒙福的度量。所以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只是来参加聚会而已。说你一个人，就说你犯罪，你也是带着整个身体去犯罪，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地位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每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不去考虑我自身的问题，就是说，圣经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也在这里做见证，说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我们没有考虑，哎呀，我要为神做，神就会祝福我们，真的没有考虑。但是神的祝福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们也知道，我两个女儿在这面读书，当时我们送到美国的时候，真的。亲戚还有朋友外人都说，你们家趁多少钱的，你把孩子都送到美国。我们真的是当时候我们真的也没有考虑，因为这是神带，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们是农村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渠道，是神带着他们到这样的环境。所以这五年下来，我们真的是没缺，我们真的是没缺。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服侍过程当中，有时候我女儿就有点，妈妈你怎么不和我聊天呢？怎么？因为我们每天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很忙，就是在侍奉的里面和孩子们在一块儿。因为在和孩子们在一块儿，我们就忘了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面有教会，他也有神的家，也在家里那面的成长。我说你们也有教会，也有牧师和师母来牧养你们这面的孩子。有时候那些孩子们就说啊，当我们那过生日啊，还有他送我蛋糕的时候，我很感恩。我说虽然恩典会不在家，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我们是真的是一家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在这里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神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真的不是我们去要，主啊你要祝福我，主啊你要给我预备钱，主啊你看两个孩子要在外面读书你都给我，从来我们都没有。当我们一跪下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不配，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样的大。无论我们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我们身上，还是在家人的身上，都是这样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就感谢神。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两个一直的说，虽然说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是一个团队，一个家庭。虽然说我们第一次，我们可能是见面，但是西谷基督徒聚会对我们是很熟悉、很熟悉的了。所以《建堂之路》我们看了好几遍，在我们教会也放了好几遍，就是都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面。当我进入到博讯的里面的时候，我以前在博讯，我可能是我只是我一个学生的身份。我只是我把做好我的作业，可能是我教好我的作业我就完了。当我在进入到博讯的时候，我看到同工这样的辛苦的时候，我愿意加入这里面，能分担一些我能做的。当时我来的时候，那个达军弟兄说，虽然你没毕业，但是来到这里就要有工作。当时候我就，哎呀，我跟达军说，我说你交给我一些简单的工。电脑我不会，两个我只会打个字交个作业，其他的我不会。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让我当做我当做的，我在这里能分担一点我就分担一点。真的看到他们这样的辛苦，他们这样的不容易，借着这样的平台，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于老师的里面，借着这样的平台，这十年当中在中国大陆祝福了很多的教会，在海外也祝福了很多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同一的心灵来高举基督，同一的脚踪来扩展神的国。所以虽然我们好像是就是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我们那天和弟兄起来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真奇妙，弟兄说神啊你真奇妙，我们现在是早晨来，我们来敬拜神，但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我们中国的时间和这样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差的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的儿女来敬拜神，所以普天下这个时间都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说我们要，因为我们都是这殿，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我这殿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使神 得喜悦是神的名得荣耀，感谢神。
感谢主。那我们谢谢冯姐妹还有孙姐妹的分享。那我记得就是我2000年毕业之后，神就在我里边有一个负担，就是要到中国的一个城市去传福音。那在那里呢，就是做一些拓展的工作。那为此呢，那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到了这个城市就要去工作。我记得那一天，就是找了很多的一些的公司去面试，人家一看我的简历，神学生，那基本上都没有音信了，人家不知道神学院是干什么的，神学生又不知道干什么的。后来有一家公司呢，就是收到我的简历，那就约我去面试。那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是当时是不是发那个 email， 是发传真。那我记了很多的一些公司的电话，我就重复了给这个公司发了3封传真。所以呢，这个老板呢就收到了我3封简历，他就告诉我说，最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的简历和我所有收到的简历都不同。第一个，你是神学院毕业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做神学院啊，这个是他知识上的一个盲点，引起他的好奇。那第二个，他说人家所有来应聘的人呢都是有很多的工作的履历，你呢一样都没有啊，你的简历是最简单的。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和其他人有点不同。后来就约我去面试，当约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把我的简历就拿出来，就给我说了这两样。当时我一想，这完了，这个一个是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第二个呢，我的简历经历又是最少的。后来他就问我说，他说你这个神学院是干什么的？后来我就告诉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你是基督徒？我说我是信耶稣的。他说其实咱们都是一样的。你一听，哇，很窃喜，是不是？哇，碰到基督徒，我告诉你，他是佛教徒。他说咱们都是一样的。哎，我一听，我说你信什么？他说我是一个皈依了的佛教徒。咱们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啊？我明明知道不一样，那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从外在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呢都是有宗教信仰，但是呢本质上太不一样了。他还听就很好奇，他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就开始用圣经的话给他讲了，东离西有多远，咱们的一样就有多么不一样。他能不能听懂？听不懂，对不对？我就是让他听不懂啊，听懂不就露馅了吗？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懂一点圣经。后来他就开始就问我关于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的一些的信仰的不同，请问这是什么？我的专业读了4年。那我就开始给他讲了一篇道，最后告诉他说，我说我们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最大最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有神的同在。 Amen， 我们有神的同在。言下之意告诉他说，你没有神的同在。后来讲完道之后，他就说你想不想留在这个公司？我心想太想了，太需要这份工作，有地方吃有地方住，需要生活下来，后来就留下这个公司。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我们在就是教会里边，不单单是一个宗教活动，或者是弟兄姐妹在这里你好我好彼此相爱，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我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神要把你我当作他的居所，成为他的家。弟兄姐妹，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神？神在哪里？其实神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居所，我们的聚集就是神的居所，他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我们想不明白的恩典。天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那保罗说，这位创造天地海万物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却是怎样住在我们这一群卑微贫穷而且不配的人中间。弟兄姐妹，你能想明白吗？想不明白。你能够完全理解吗？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他的名称为奇妙。那有一天谈到这个奇妙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啊，就讲啊，就是关于基督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神真奇妙。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说神真奇妙，那奇妙是什么意思？他想了老半天，他也没想明白。后来我就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对奇妙的一些理解，后来我就告诉了他，我就说奇妙是什么，就是你想不明白的一个事实，这个叫做奇妙，而且是围着你生命的祝福。神荣耀的同在就是奇妙，他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当作他的荣耀的居所，罪人成为神荣耀的居所，他称我们为圣的，他视我们为他的殿。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但这却是一个事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刚才姐妹所读的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你难道忘了吗？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边。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奇妙的恩典，这个奇妙的祝福，就在神儿女的中间，神儿女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什么独有的。所以我对我那个老板说，我说我们有神的同在，而且是什么呢？神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也看我们为圣的，被分别出来，单单属他的。刚才爱心姐妹第一点就分享到，就是啊，神的殿是圣的，换句话说，你是圣的，你在神的眼中是被分别为圣的，在宝血里边是被称为义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忽略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忽略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但是在恩典当中，不要忘记神将我们分别，看我们为圣，而且这个分别为圣的殿，这个神荣耀的居所，就是你，就是我。你不要小瞧我，我也不要小瞧你。那别人小瞧我们，我们也不用在乎，因为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Amen。 我们是神的居所，我们是神的就是殿，是神的家，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宝贵的。神不但是住在我们当中，不但把我们就是看为神的居所，当我们让神 居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殿是我们啊，那么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怎样 彰显神的荣耀呢？我想了很多，比如说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会这样归荣耀给神，也是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有怜悯，有爱心，有同情啊，传福音啊，在这里彼此的配搭，在这里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啊，这些都是这样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姐妹，那神的荣耀又是什么呢？我就想解释神的荣耀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我没办法用我的语言来去表达神的荣耀是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约翰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当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把父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那位我们看不见的天父给表达出来。弟兄姐妹，唯有基督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那么我们怎样来荣耀神？高举基督，见证基督， 爱基督就是荣耀神，阿们。我们什么时间高举基督，什么时间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什么时间让主居首位，我们就什么时候在众人的面前来荣耀了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使命和盼望，就是让基督在我们中间来居首位，让神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神。就像我们今年的信息一路来都在讲尊神为神，把神当作神，尊神为大，尊神为王。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荣耀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保罗在这里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第二章再往前看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一些的就是一些的不同的就是对比的一些手法。比如说保罗就提醒他们说，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就提醒以弗所的人，就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那么在这里就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那么保罗就开始列举从前这些远离神的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样？他们在犹太人眼中算为怎样？没有受割礼的，是在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说的祝约当中的应许，你们是局外人。换句话说，你们与神的恩典、与神的祝福、与神的那个爱是无份的，并且呢，他们这样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保罗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你们过去的时候，你们是这样的光景，但如今呢，你们却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的十字架，也因着恩典和信，你们成为什么？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国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他要以你们为荣耀的居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一个，就是从过去没有指望、没有神，到今天在基督里边不但有盼望，而且有神的同在。过去我们在犹太人眼中算为不洁的、没有受割礼的，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因着他的宝血，我们被称为圣的，被称为怎样？神所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是恩典。多少时候当我们谈荣耀的时候，尤其是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离不开恩典。我们若不在恩典当中，我们不要说荣耀神，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若不在恩典当中，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更谈不上来荣耀神。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大家有机会彼此相爱，一起配搭都是因着什么呢？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在恩典当中的拣选，使我们这一群软弱不配、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边却成为什么？一家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罪人在基督里边所蒙的恩典。第二个，保罗也告诉我们说，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今天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不是结束了。就像上一周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受浸，我们在上那个受浸预备班的时候，我就提醒 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受浸不是你们的什么呢？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结束，而是一个什么？刚刚开始。在这个点上怎样？要直往前，直往前的来追求主，要成长。那么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但是呢，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怎样呢？让基督把我们联络的合适，让基督把我们联络的合适，让我们成为神，我们神的殿，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殿，让他可以住在其中。谈到联络的合适，其实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你们这样在基督里边合一，你们要在基督里边相爱，你们要在基督里边彼此连接。那刚才我们姐妹也分享，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什么？互为肢体，有做手，有做脚，有做口，有做眼，如此配搭起来，这个身体才是健康的。今天我们来聚会，你们看到讲台上的不过敬拜赞美的同工和我们前面两位姐妹的分享和我的分享，其实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些你们看不见的，比如说坐在后面音控的、音响的、那个影音的，还有一些接待的，还有很多一些看不见的同工在后面服侍。那么这些都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身体的配搭，这些都是一个身体的见证。那当众人尤其是不信耶稣的人走到我们中间，看到我们在基督里边这一种配搭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有爱的时候、有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归荣耀给神。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若是他们在我们当中说，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的服侍，坐在你们中间，我真的觉得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那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说最渴望的，也是我们本该有的一个特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约翰提醒我们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主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爱是一个见证，让别人透过爱来认识主，来看见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与我们同在，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边被塑造、被对付、被调整，以至于能够众人能够配搭的什么合适，以至于让主能够住在其中。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分享一个见证，这个牧师呢是世界各地到处跑的。有一天他就住在一个接待的家庭，那他说那个家庭呢住着很大的别墅、很大的院子，而且呢就着物质来讲的话是非常豪华。但是他说早晨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压抑。为什么很压抑？家里边的人谁也不搭理谁基本上是谁也不怎么跟谁讲话。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家看上去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家、物质丰富的家，但是缺少了一点气氛，缺少了一点爱在那里。他说我在那边住两天其实是住得很别扭、很不舒服。他说我都不愿意住在一个没有爱的家的里边，那若是在神的家里边没有爱，我们的神会在我们当中吗？当以西结看到那个异象，当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神的那个荣耀从圣殿里离开的时候，那么神就借助异象提醒以西结说，你看看这些人在干什么。那么以至于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就看到，就是那个圣殿里面那些侍奉神的人，包括那些圣殿里面本来该尊主为大来荣耀神的人，却在后面这样来跪拜偶像，像那个日月和星辰，像那个自然界神所创造的自然的一个创造物来跪拜，把这些当作神，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不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 不在基督里边联络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失去很多的祝福。我特别印象深刻，在我出来服事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间教会，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被邀请去讲道。那我记得讲道的时候，就是结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很漂亮的一个教堂的，在一楼。那我讲到结束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楼上也快结束了，唱爱的真谛，爱的真谛你们都会唱，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凡是相信，凡是包容等等。哎，我就觉得很纳闷，就说为什么我们这边结束了，楼上怎么还有人唱歌。我认为这是一间教会，如果来到美国可能还有情可以理解啊，有英文堂有中文堂，你中文堂结束了，英文堂还没有结束，或者还有粤语堂，那同事都是讲中文的，怎么楼上一场楼下还有一场。后来结束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教堂的门口院子里边，就是差不多20分钟之后，楼上的也结束了。楼上的也结束的时候，因为就是可能他们彼此都比较认识啊，突然间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一个院子里边，楼上的人呢就特别多看我几眼，那我也觉得很好奇，我也特别的多看他们几眼。我发现我的眼神是投过去是友善的，带着爱的，但是好像对方回过来的眼神似乎是带着那种质疑和那种就是不屑一顾的那种眼神。我就觉得更令我很奇，就说很引起我的一个好奇。后来结束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其中的他们那个我去的那个教会那边一个同工，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楼上的和楼下的怎么有两场聚会。他就讲因着种种原因教会闹分裂，那怎么办呢？他也不愿意离开。后来呢就是为了和平，为了合一，达成一个协议，上面的一群人聚会下边的一群聚会，就说楼下的归 A 教会，楼上的归 B 教会啊，以至于这两年教会老死不相往来。我就想能有神的同在吗？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这个教会过去多少人？他说过去有700人，现在有多少人？两个人加在一起没有70人。弟兄姐妹，有外在的漂亮的建筑物确实艰难，没有神的同在，当这个神的同在不在的时候，那个祝福也不在了，那个更不要说那个荣耀，神的荣耀了。求主来帮助我们，爱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让神在我们当中不但是造访我们，也能够住在我们当中。真正的走到我们中间的人，就是能有一个见证说你们有神的同在。求主来帮助我们。不但如此，那么保罗还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我们不但被他联络的合适，我们还要被他建造，就是被他所塑造所雕琢。曾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是你知道在中国的传道人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奋兴家，叫宋尚杰。你们听过宋尚杰讲道的请举一下手当然你们没听过了，我也没听过那我看过他的书，就是他的那个灵力激光，哎，我们就也听过他的见证，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人。你知道有多少侍奉神的人羡慕成为第二个宋尚杰，对不对？成为第二个被神所使用，像宋尚杰一样为主来做见证，来为主来就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仆人。告诉我也羡慕，但是呢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就了解宋小姐的整个的一个生平她的一些经历她的一些摆上，她的一些的就是为主的那种耗尽。坦白的讲，我不羡慕了。谁羡慕一个正常人被放到精神病院里边待一段时间？羡慕的请举手咱们都不羡慕，对不对？那就是因为看到当神使用他之前的时候，神就开始这样塑造他。虽然众人
误会他，把他放在精神病院，但是他在精神病院里边，神亲自的教导他，并且他在那里边这样把圣经读了很多的遍。那么他的生命有前面的被塑造，才有后边服侍的那个顺服，那个见证带出那个果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人都盼望被主所使用，荣耀主，但是却不肯生命被十字架所对付，却不肯为主背十字架。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罪的一个本性，我们愿意神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却不愿意这样呢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以至于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主，那我们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所塑造，需要被神所对付。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所塑造所对付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这样就得了荣耀。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那我在去神学院之前的时候不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人，那等到我就是神学院读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似乎是有一点气馁和灰心在那个地方。那有一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的妈妈告诉我，是我隔壁邻居啊，北方喊大娘，就是一个我父亲的嫂子，就告诉我妈妈。那告诉她什么呢？就是她的儿子回家告诉她，因为她儿子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大一两岁。她说：“哎呀，她说这个建勋去神学院真的改变了。”她就给她妈妈说他哪里哪里改变了，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呢，他的妈妈就回去就给我妈妈讲，我妈妈就给我讲了这话。哎，我觉得我大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生命改变了。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我弟弟说，你看你是神学生你还是这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好像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当从别人口中见证我生命有那么一点转变的时候，我就被激励。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十字架的生命的那种塑造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当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的时候，人就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神的殿，这个殿是圣的，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居所，要彰显神的荣耀。不但是啊，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间教会当有的一个特点。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的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人，使我们这一群罪人，主啊，能够蒙恩，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与圣徒同国的人，主啊，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居所，主啊，能够成为你的殿，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贵，主啊，我们实在想不明白，但是你却将这样的祝福临到了我们，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啊生命和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你尊神为神，主啊，能够高举你，主啊，能够见证你，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主，我们将荣耀尊贵的归给你，求主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